您看我这标题啊，叫民营企业家牛魔王，您一听准觉得很有意思。这民营企业家这牛魔王这都不挨着呀，哎，你听我说完你就知道他俩挨着。牛魔王您肯定非常熟悉啊，看过西游记的甭论是原著还是电视剧啊，大力牛魔王啊谁不知道。还有的朋友是周星驰那个大话西游的爱好者，一看牛魔王啊铁扇公主啊，都是影视剧里头特别熟头熟脸的人物。那么这牛魔王呢，我们给他一个准确定义。您都知道这个西游记里头啊，孙悟空能耐是不小。你别看西天路上他碰那些妖怪呢，好多他打不过的。打不过是因为什么呢？一个是这妖怪有来头。不是太上老君呢，就弥勒佛啊旁边的人。关键手里拿着大宗佛道两家的宝贝，一使这宝贝孙悟空就打不过了。说白了，这是应用大规模杀伤核武器，它不属于合理范畴之内的。你要真说合理范畴之内的，西游记里你找只有两个人不借助什么宝贝能跟孙悟空斗个不相上下的，一个是二郎神杨戬，再一个谁呀、啊？就牛魔王。牛魔王也有72般变化，通天彻地之功，而且不借助任何法宝，半点不惧孙悟空，俩人起码能斗个旗鼓相当。因为当年呢，孙悟空在花果山刚从菩提老祖那学成手艺，又跑到东海龙宫啊要了定海神针，回到花果山高兴啊大摆宴宴，这时候就来了六个妖怪跟他拜把子成了弟兄。这里头排老大的就是大力牛魔王，往下什么彭魔王、蛟魔王啊、猕猴王，反正总共是七个妖怪结拜。孙悟空最小，但孙悟空自称齐天大圣，牛魔王称什么？牛魔王叫平天大圣大力牛魔王，就这能耐丝毫不在孙悟空之下。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说牛魔王是民营企业家呢？咱都知道民营企业家呀，他既不是微小企业那种小微企业，那种纳税纳的很少的，他也不是大国企，他在两头之间。那么说为什么说牛魔王咱把他放在这位置呢？咱得把牛魔王的身世好好给大伙分析分析。首先一个呀，说牛魔王不是国企，就说他跟官官府势力他没有联系。因为你看呢，整个中国神话故事里头啊，这个老牛有那么几个，多多少少都有点背景。你比方说那个太上老君的坐骑青牛精，西游记里也写了，后来也是各种这个宝贝拿出来了，没办法，太上老君下界把它收回去了。这个跟牛魔王没关系。再有你看就是牛郎织女里头那老牛说，我死之后啊，你把这牛皮剥下来啊，怎么做成个担子担着你这儿女啊，牛郎织女天鹅配，那个好像跟牛魔王肯定也没什么关系。再有就是《封神演义》里头啊，黄飞虎坐骑五色神牛，说白了迷彩牛，身上五颜六色的。说这个封神之后呢，也没再提他哪儿去了。说看封神和《西游记》之间这个过程啊，是不是他这个有连续关系？不是，因为后来牛魔王被围剿的时候现出真身，是头大白牛，不是五色牛。所以说这几头老牛跟这个牛魔王没关系，而且牛魔王的身世你看半点看不出他跟官府有瓜葛来。所以首先一个，我们说牛魔王没那么大的靠山，没那么大的背景，不是这个二代那个二代，这肯定的。但是牛魔王呢，他也绝对不是从草根里出来的。你看孙悟空石头里蹦出来的，你没听说石头里蹦出个老牛来？所以牛魔王不是那种散仙野仙修成的。而且牛魔王他特殊在哪儿呢？你绝想不到这个妖怪呀、啊，说一提妖怪肯定就是面如狰狞啊，如何如何。牛魔王不是，牛魔王有文化。你要翻开西游记，孙悟空在洞外叫骂说老牛你出来，牛魔王大怒。这里有那么句话特别有意思，说牛魔王一转身呢从书房里出来。您各位想想，一个妖怪有书房，您不觉得好玩吗？咱只听说哪个先生有书房，最多也像说岳飞爷这样的文武双全的，说元帅正在书房里读书，说关二爷秉烛夜读春秋，这能有个书房？ 你听说过妖怪有书房吗？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牛魔王是妻妾双全，还有孩子有弟弟，就他是一个完整的家族。你《西游记》里也有不少有老婆的妖怪，你像什么黄袍怪呀、啊，什么这些，但他们都那老婆都是抢来的，压寨夫人，搁现在说这个是婚姻法不承认的，可牛魔王不是，人家老婆铁扇公主，绝色美人，还有个小妾玉面狐狸，人过去人家妻妾配置非常全面，还有个儿子，哎，好看得很，小孩粉妆玉琢的，就咱说红孩儿。他还有个弟弟叫如意真仙，你要细看女儿国里有啊，如意真仙掌握着落胎泉的泉水，拿这个跟女儿国呀换些个米面什么的，换生活用品，就你这喝了落胎泉水呢，你就能怀胎，这头我从你这换些个生活上的东西。你看牛魔王有妻有妾有儿子还有弟弟，一个完整的妖怪家族，就人家牛魔王掌握的是个家族企业。你想这种情况下，你要说牛魔王是完全草根，这恐怕没人信。那么牛魔王他确实有些来历，虽然不属于跟这个官府势力挂个很深吧，他确实不是一般人。你看为啥呢？咱这给大伙分析分析吴承恩写这个牛魔王他的原型是什么。你注意啊，他的老婆原配夫人叫罗刹女，小名大号江湖客号铁扇公主。您可注意了，铁扇公主这西游记里边啊，这妖怪叫什么的都有，可是轻易没有哪个女的敢叫公主的。你叫公主怎么着，你爸爸也得是个王爷。你看其他那些妖怪，你比方说白骨精顶天叫白骨夫人，那杏树精顶天叫杏仙，这都到顶了他不敢叫公主。为什么铁扇公主敢叫公主？你看他小名罗刹女，罗刹是哪儿啊？咱都知道是中亚往北啊，高加索山一带，俄罗斯那一带，也就说是中国呀，往西北方向去，那叫罗刹，看来是那个地界出的。那既然是公主，你还得找她这个地名啊，从哪儿来，她的整个经历阅历到底在什么地方形成的，这个你得在什么上找呢？铁扇公主跟牛魔王的儿子红孩儿。红孩儿呢，在这个土地爷介绍啊，说大圣啊，此地叫枯松涧火云洞，有一圣婴大王名唤红孩儿，说你别看是个小孩，这时候已经300岁了。你琢磨琢磨啊，大唐贞观年间，唐太宗打发唐僧西天取经，行至在枯松涧火云洞时候，说这红孩儿已经300岁了。你往前倒，啥时候生的呢？大唐之前300年前，就公元3几几年到4几几年之间呗。那么这个是什么时候呢？是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候。而这个时候历史上出了一件很有名的事情，就是前秦王苻坚呢，打破大臣带兵呢，把西域的秋瓷国攻下来了。秋瓷这俩字呢，一个是乌龟的龟，一个是资有什么的资，不念龟资，念秋瓷。这可能您学过中学历史课本都知道。秋瓷国在哪儿呢？现在新疆的库车一带，那是西域一带。他打这个秋瓷国是什么目的呢？除了占领地盘以外呢，要把这个秋瓷国这个国家有位有道的高僧给弄回来。因为那个时候佛教在中国呀已经相对普及了。这高僧名叫什么呢？叫鸠摩罗什。您要熟悉佛教的朋友一定知道，中国历史上啊，佛教易经的大家有那么几个。咱都知道唐三藏玄奘和尚翻译了很多。可是佛教很多基础的经典，你比方说这个莲花经啊，般若经啊，尤其大家熟悉的金刚经，谁翻译呢？鸠摩罗什。鸠摩罗什呢，他就在秋瓷国，本来他是天竺人，就印度人。他的父亲是印度人，是天竺人，他母亲是秋瓷国的公主，就是秋瓷国国王的妹妹。你看咱们现在一说起成语大千世界天花乱坠，这成语从哪儿来的？全是鸠摩罗什翻译的佛经里头的。就是鸠摩罗什不仅通佛学，还通晓中国文字， 否则他不能妙笔生花翻译出这么生动的东西。鸠摩罗什一辈子有句话吗？说佛学如大海，这个文字如渡舟，就说这个你了解到的佛学啊，它就跟汪洋大海一样，我给你翻译着文字啊，它就是个船啊，只要能顺利给你渡到这岸就行了，不必追究它到底大还是小啊，还是华丽啊，还是简陋。所以这句话其实对后代人修佛呢帮助是非常大的，就鸠摩罗什一代高僧。那么鸠摩罗什他如果按照这个他的名字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童寿。什么叫童寿？童儿童的童，寿命的寿，就是说别看是个小孩，却有老年人一样的智慧和品德。你琢磨红孩一辈子就长成那样，后来他不也进了佛道吗？观音菩萨把他收了，当成善财童子，也入了佛道了。那么你看小孩的模样又当时300岁了，这是不是童寿？所以就说我们可以认为红孩儿的原型是什么呢？就是鸠摩罗什。那么红孩儿他妈铁扇公主就应该是鸠摩罗什的母亲秋瓷国的公主。你想又是公主又在西域一带，离着罗刹国俄罗斯国还挺近，这不就对上了吗？那么他父亲叫鸠摩罗炎，是从天竺国来到秋瓷国，和他母亲结婚生下儿子鸠摩罗什。你可注意啊，这个鸠摩这个姓咱很多朋友也熟悉，天龙八部里还有个鸠摩智呢，大轮明王鸠摩智。这鸠摩，鸠和牛谐音，鸠摩牛摩，这极容易让人通过谐音以讹传讹。再有一个，他爸爸从天竺来印度啊，我们知道印度无论是本地的风俗还是印度教，甚至包括佛教内，对牛都有一种崇拜，尤其是白牛。所以你这么一想，基本可以确定呢，鸠摩罗炎又当了这个秋瓷国的国师，那可见这个人的原型就是牛魔王，牛魔王就从这儿来的。等鸠摩罗什呢，就是红孩儿的原型，他母亲也就是鸠摩罗炎的太太，就是铁扇公主的原型。所以当然这种分析呢，也像我们对红学的考证一样的，可能存在诸多臆想猜想的成分，但是他可能是最接近我们说牛魔王一家的原型。也就是说这一家呢，他本身呢不是直接掌握权力，但多少呢也跟权力有关系，也是攀龙附凤。到后来鸠摩罗什呢被掳到中原之后呢，也多次依附于权力之下，没有办法，你端人碗受人管，两次破了佛戒，破了色戒。鸠摩罗什还有自己的后代，但是呢在佛学上巨大的贡献，这是不能磨灭的。所以你这么一分析呢，我们就可以得出牛魔王啊，首先一个不是国企啊，他不是直接权力掌握者，他呢也不是小微企业，不是那种我开个小食杂店呢，我弄个早点摊，不是这个买卖，就是他这个本身也是家大业大。你看他家大业大体现在哪儿呢？人家这牛魔王火焰山那一带他老婆铁扇公主管，他老婆住在翠屏山芭蕉洞，那是人家的地方吧。牛魔王住在哪儿？住在小妾的洞府上，叫积雷山摩云洞，那起码他有股份吧。他儿子在枯松涧火云洞，那你儿子的家产他也得算爹的一份呗。所以你看地盘够大的吧。还有一个，牛魔王本身钱多，妖怪里头他可能是最富裕的。为啥呢？你说铁扇公主管着火焰山一带灭火，那你谁来了想把这温度降降灭灭火，你不得找他呀？借着芭蕉扇干嘛的？那借芭蕉扇白借啊，那租借还得俩钱啊。所以这个本身这已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那收费啊，这个固定器材使用经费。那一边最重要的什么呢？牛魔王有个小妾叫玉面狐狸，你听这名就知道狐狸精，长得也漂亮。你以为牛魔王在外边横行霸道，说我老牛有力气，我这个道行高，我就再收一旁漂亮？不是，牛魔王跟玉面狐狸啊，他属于入赘，说白了哥我们话叫倒插门。怎么倒插门呢？玉面狐狸他爸爸叫万岁狐王，你听着叫万岁，那都是美好理想。这万岁狐王死的时候啊，就跟他女儿说，一定啊你得招个上门女婿。为啥呢？他家家产太豪富了，富可敌国，说这要没个上门女婿守着，你个女流之辈将来受欺负有可能是财色两失啊。 就这么着就看上牛魔王了。为啥呢？说明一个老牛呢有能耐，能护住家产。再一个说明这个人呢，你看着他前面有个老婆，当时那男人三妻四妾正常的，他不算花心，也值得托付终生。所以就说玉面狐狸跟牛魔王的结合呢，其实等于是倒插门。那你入这门来了，那玉面狐狸家产那也得算牛魔王，那可富可敌国呀。你看中间铁扇公主找上门去吃醋骂玉面狐狸，玉面狐狸把铁扇公主骂狗血喷头，说四德你家老牛过得我们来，给了你家多少金银财宝绫罗绸缎呢？那等于是上马赠金下马赠银呢，你们两口子自自在在受用不尽。你翻个西游记原话，这玉面狐狸压根没拿铁扇公主，你怎么着啊？我差你什么了？你家老牛在我这儿，我给的钱给的少吗？就说从这点上看，牛魔王通过招赘这事儿，他又获得了大量钱财。所以你想，牛魔王绝非等闲妖怪，有妻有妾有儿子有弟弟，广占地盘，家中钱财使用不尽，还有书房，还有文化，直接拿着兵刃就能跟孙悟空打个平手。你想这老牛够厉害的了吧？说这么厉害，最后下场很惨。说你看最后围剿牛魔王的时候，不光孙悟空上来，佛教那头西天佛祖派出四大金刚来干这活，天上太上老君派身边来干这活，玉皇大帝派了李靖和他的儿子哪吒三太子来干这活，然后土地也都上来，连阎王爷都派阴兵来打来。说白了，围剿牛魔王的阵容远比当年围剿花果山孙悟空更甚。说怎么各界在这个问题联合起来这么恨着牛魔王呢？有人说这太上老君使得坏呀、啊，这太上老君太坏了。说怎么坏呢？说这里头啊有感情的事儿。说太上老君呢、啊，跟铁扇公主他俩有事儿，而且红孩儿啊，好像是太上老君儿子，就不是牛魔王的。你听着说这有点太八卦了吧？当然，这个说法呢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因为你看呢，咱们先说这个红孩儿，你看啊，红孩儿是牛魔王儿子，你能从红孩儿长相上看到半点牛的基因吗？虽然有人说那儿子像妈妈，人铁扇公主长得漂亮，怎么着，那也不能一点爸爸基因都没有啊。可是你看红孩儿行走坐卧长相言谈就哪一点跟牛魔王像啊？半点老牛的影子都没有啊，一个可爱的小瓷娃娃。有人说这你不是牛魔王儿子，那是铁扇公主跟太上老君生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啊，那不是孙悟空在里边炼出火眼金睛吗？怎么能炼出来呢？因为炼丹炉里是三昧真火，道教修炼的一个顶尖法术。可你看看红孩儿一张嘴喷出三昧真火，把孙悟空给了的都受不了了。这是红孩儿是所有这些九九八十一难里唯一一个会三昧真火的，那能从哪儿来呢？那可见是太上老君的 DNA 遗传基因，说不定打小就教这儿子。再有一点，火焰山是怎么来的？没有这火焰山，你这铁扇公主吃什么喝什么呢？凡从这过热的不行的，借芭蕉扇他就收钱。那这火焰山怎么来的呢？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从这个太上老君这炼丹炉里出来，一脚踢翻炼丹炉，炼丹炉碎了，有两块火砖掉到人间，形成了800里火焰山。你看，也就是说铁扇公主这买卖是从太上老君的炼丹炉来的。而且谁要灭火得用什么？用芭蕉扇。这芭蕉扇呢，《西游记》一开始就说了，说这天地之初啊，昆仑山古藤之上结出来几片藤叶，这藤叶变成了芭蕉扇。就这个东西在太上老君那掌握，你他怎么就闹铁扇公主那去了呢？你觉得这好不好玩？这就好比啊，我这制定个政策，我这政策呢，一个萝卜一个坑，萝卜政策，我的亲属呢就正好掌握着这个政策的牌照啊、考核标准呢、职称评价呀、由你来干，那还不挣钱呢？上下一条心，没个不挣钱呢。太上老君那弄点事儿，这边罗山公主、铁扇公主在下边收钱，你琢磨琢磨是这么事儿。所有人怀疑，说这铁扇公主跟太上老君有事儿。 没准是太上老君个情人啊，俩人一块呢，既挣了钱还生个孩子，这孩子就是红孩儿，红孩儿完美的继承了太上老君的基因，半点看不出牛魔王基因。但我说这个您可能哈哈一乐觉得八卦，但一琢磨的也不是没道理，咱姑且把这个称为阴谋论。咱们现在老百姓有什么事儿啊，看不明白的都往阴谋论上弄，咱没必要往这样弄。你认为这个说是为什么各方势力最后要把牛魔王弄死围剿他，我认为这绝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并不是太上老君一个人个人恩怨，即使有也不是主要原因。那主要原因是什么呢？牛魔王啊遭人恨，就遭很多同行的嫉妒，同时呢他又违背了一些天条天规，就你没有受这些天条天规的约束，完了偏偏你呢，你说钱还多地还广，遭人嫉妒。你刚才我说了他家里这地盘123321，你想好几个洞府都是他的，拥有大量的房地产，占着房子躺着地，完了还不差钱，几乎是妖怪里的首富，而且神仙都打光棍呢。你说你这边铁扇公主，那边玉面狐狸，奇人之福，你别人看来气不来气，肯定很生气呀。这再跟你生活不仅悠闲还幸福，你这日子太好了。你就看孙悟空跟他打架，打到一半突然间小人来报说，大王，那个乱石山碧波潭万圣老龙啊，请您喝酒去。马上这仗不打了，骑上碧水金睛兽就去赴宴去了。所以这点你就知道那平常的牛魔王生活是什么样，不是威红以翠，就是出去花天酒地吃喝玩乐。你想这日子你挣着钱，你老婆什么的情人还漂亮啊，你家里房地产还有的是，然后你还啥罪不遭，那好事都你家着了，你搁谁看都来气，咱们读到这儿也生气啊，凭什么我们还当牛马呢，你这就这程度了。所以这一点特别特别重要，惹了众怒了。而且无论是如来佛祖、太上老君、玉皇大帝，一看你牛魔王，你真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啊，你既是妖怪何人管束于你，既是地仙是否在镇元子管辖，如果一心向佛如来佛祖管你，一心向道太上老君辖制你，你不受各路管制也在玉皇大帝控制范围，偏偏你没有位列仙班，你只是说你老婆自幼修持也是个得道女仙，那你呢，你受天庭管吗？不服天朝管，这不行。所以这样的人对现有的权力秩序来说他就是一个搅乱者。你要妖怪都跟你学，不服天朝管，我们哪挣钱去，谁听我们的？所以这个我认为是牛魔王被围剿的一个重要原因。你看牛魔王在面临围剿的时候什么态度呢？他不敢反抗，刚打一个照面能撤就撤，一看这么多人来先害怕了。有人说他不能耐大吗？跟孙悟空不相上下吗？你当年孙猴你看那个劲头，你爱多少人多少人来，你爱实力强不强大，我跟你对着干。他为啥牛魔王就怂了呢？你别忘了孙悟空啊，两条腿支个肚子，自己吃饱连狗都喂了，全家都不饿。为啥？就一人啊，他是个单身狗单身猴嘛，这是在花果山，他所谓那些徒子徒孙那不过蝼蚁一般，就跟他一块玩呢，花果山也不算是他实实在在的产业。所以孙悟空是什么也没有，光脚不怕穿鞋的，我当然敢干。牛魔王不行了，牛魔王投鼠忌器啊，你说又是老婆又是妾又是儿子的，又这些钱财，谁过上这好日子都不舍得撒手啊，你从我这把这都剥夺了，我心疼啊，而且害怕失去。为啥？他有这些他不容易，你起码是到厂门到人玉面狐狸家去招赘为婿去，这起码这都得受点委屈，更别说他获得这些经历的千难万苦，他是一点点从没有到有干起来的，他不是凭借着权力我说挣俩钱我中间吃回扣我就完事儿了，他钱来的不容易他就要珍惜，所以这时候他害怕。这就我以前说龙极有时汤刀尽吗？他天天过得很好的时候他就怕这些东西失去，所以就不敢舍弃一切，我跟你拼了，我跟你拼命。他没有孙悟空当年的胆识。再有一点，他这时候呢众叛亲离到什么程度，我倒觉得像太上老君如来佛祖玉皇大帝包括阴兵土地围剿他， 这也都正常，秩序之内，我不能让你乱了秩序。在你这么有钱，大伙都想分一杯羹。玉皇大帝想把你钱收上来，充值火库啊，舒服一阵子。我觉得牛魔王不能忍的是什么？结拜好兄弟，老嘎子孙悟空啊，第一个站出来收拾牛魔王。有人说孙悟空收拾牛魔王，你不知道孙悟空打牛魔王是最使劲的。这个西天路上打妖怪，有些没啥来历的，一弄棒子，你像三打白骨精，你变一回我打死你一回，对孙悟空是玩似的，举手之劳。还有些有来历的妖怪，你像青牛精啊、黄袍怪，他弄不过的。人孙悟空也聪明，我跟你拼啥拼？我滋溜我就找如来佛祖去，我滋溜我就找玉皇大帝，我找福禄寿三仙、太上老君、赤脚大仙，反正跟你没有关系，你们自己人惹的祸，你给我平去。孙悟空后来西天路上根本就不使劲儿了。那么你看打牛魔王他使多大劲儿呢？牛魔王最后现出真身，一头大白牛，啊，头至尾长千丈，蹄儿到后背800丈，可以说顶天立地。孙悟空为了跟牛魔王干什么呢？使出法术来了，叫法天象地。你可别小瞧这四个字儿，法天象地什么意思？变化出来之后，头顶天，脚踩着地，身与天地一平，呼风唤雨，撒豆成兵。这个不是他72变之一，是他自有的通灵法术。在《西游记》里边，好像会这个法天象地的，就有两个人，一个他，一个二郎神。而孙悟空使出法天象地啊，加上牛魔王这回，同共使了3回。第一回是什么呢？在菩提老祖那得道之后，回到花果山呢。向猴子猴孙显摆一下子，咔，迎风一变，头顶天，脚踩地，法天象地，这是一回。这回你可注意啊，只是展示一下自己能的。第二回，闹天宫的时候跟二郎神打，二郎神法天象地，打他也法天象地，跟二郎神齐平，这是使了元劲了。为啥？要不就让二郎神抓住了吗？第三回使法天象地，就是打牛魔王。也就是说这个招数使出来了，好比武侠小说里最后要与敌同归于尽的什么天魔解体大法呀，就是反正我不行你也好不了，到这程度使了元劲了。你要对这没概念，你想想那个文章黄渤他们演那个西游降魔篇，你记不记得最后大日如来孙悟空一下子变成个金刚，他变成金刚的过程就叫法天象地，然后就被如来佛祖的如来神掌给压到底下了，把他降服了，记得吧？周星驰《西游降魔篇》那个就叫法天象地，就是孙悟空这时候他妈使了元劲了。你说你的结拜大哥怎么能这么使劲呢？这里头有点很细小的关节，一个是你要细看《西游记》呢，拜把子是拜把子了，等到天兵天将下界，巨灵神的哪吒什么来捉拿孙悟空的时候，这大哥好像没影了。就说牛魔王那时候就珍惜家业，不肯直接跟权力跟官府对抗，一看官府下来抓孙悟空，我为了孙悟空我得罪犯不上，他躲了。这是他不愿意得罪玉皇大帝，不愿意得罪世俗的领袖啊。再有孙悟空压在五行山底下500年呢，牛魔王没露过面。为啥？谁压的孙悟空？如来佛祖上面六字真言阿玛尼巴贝贝轰，哎，压着牛魔王也没露面。为啥呢？我犯不上为你得罪如来佛祖。就说你别看牛魔王是个妖怪是个散仙，但心里头敬畏权力敬畏领袖，这边怕着权力的刹帝利，那边怕着宗教的婆罗门，两头都怕。为啥？他有田产，他有家业，他不敢得罪官府啊。所以孙悟空一看大哥有事脚底抹油溜了，我被压500年你也不来看我来，孙悟空难免寒心。再加上三吊芭蕉扇过程当中，牛魔王虽然一再退让，但根本态度也是不想跟你猴子有什么纠葛和往来，孙悟空难免有怨气。再一个，牛魔王既然多方势力围剿你，我孙悟空打头阵跟你干，那就会把这些势力都结交去。孙悟空这是什么？最起码算半个公务员了。所以唐僧西天取经啊，他最终是为得成正果呀、啊。那么把牛魔王收服了，那不是最好的一个投名状吗？ 所以他第一个站起来对牛王发动致命进攻。老牛一看，哎呀，完了，算了，还挣扎啥？本来也打不过，自己这老弟都站起来要置我于死地，没办法了。咱们记得原来，古代欧洲曾经有一个君主嘛，很多人众叛亲离，向他围攻。他突然发现里边有他一个好哥们、好兄弟，顿时他就不反抗了。怎么你也反抗我？把手中兵刃一扔，束手就擒。其实老牛这时候心底泛起的也是类似这个主的那种苍凉，到最后没有办法了。所以你看，今天我给大伙前前后后说这个，你琢磨琢磨，牛魔王上够不着官府权力，下又比普通的纯粹草根要强得多，后来又置了产业了，尤其是有了大钱了，他难免爱惜自己。可是再爱惜自己，你逃不脱这种无形的官府和宗教对你这类妖怪的压榨，他不希望你能跳出这个规矩范围之内，你还活得逍遥自在。所以我说，有的时候呢，这个民营企业呢，做大做小呢，也会面临着这样那样的困境。当然，这不是普遍现象，但是牛魔王呢，确实在我心里呢，挺像这个民营企业家的。所以我想起那么几句话嘛，谁让你这个有钱有田产过得还好，这叫什么呢？龟未灵壳寸未毛，香樟未射兔未豪，老鹰眼尖戴皮帽，画眉嘴巧困龙牢，人为钱多惹下祸，马为能行戴鞍角。有道是世态炎凉知冷暖，到头来人情反复分厚薄。